杨雨婷是个权力欲，都有权力欲，都想当官，他尤甚，爬得那么高的地位了，还想揽权，想要把军事、政治、文化、体育、人事当当当的权都抓住，哪能达得到目的吗？军权他没抓住，他知道在奉军当中想抓枪杆子不太容易，怎么办呢？抓人事大权和组织大权，他变了相了，凡是各县的县长、各地的局长他包下了，统一包干，如果出了空缺，上的派不好使，他批条子就行。对这件事，张作霖睁一个眼闭一个眼。张作霖也说了，算了，哎呀，林格也不容易，抓权就抓权吧，一个县长还能翻得了天吗？一个局长也得爱管管去。张作霖不管，放纵他，呵，这回他牛起来了。各地那县长，那东三省包括热河，那得多少县的县长，得多少个局长，都得走他的门子。要送礼送的一定的程度，他瞅着合适，大笔一挥，是吧？法库县县长上任吧，花一批黑山县县长，哎，走吧，开原县县长，要这他说了算，所有的局长都得经他批。这些年来这权力他没放，他家的车马营门呢，就那个送礼的人没数，那能拎二斤曹志高，两瓶二锅头就拉倒了，那能行吗？都得送重礼啊。可这帮人都知道送出去不白送，送出去一个能挣回来十个百个，这买卖他合适，所以杨雨婷就发了，他这个贪劲儿无人不知，张学良给恨。张学良心说，爹呀，爹呀，你就是我爹得了，你现在掌握大权，我说了也不算，我只要一说杨雨婷这那的，你指定不爱听，将来有一朝一日我要掌了权，我非收拾他不可，就埋下这个祸根了。张学良表面上也露不出来，抓权力这是犯了一条死罪，太贪了。再说另一条死罪，这杨雨婷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，利欲熏心，忘乎所以。咱举个例子说，这个日本人也凑趣儿，日本的在奉天出了一份满洲报，这报纸是日本人经营的，是社长总编呢都是日本人。这个满洲报呢，除了报道一些新闻和消息之外，另外还整些花活，为了销量增大嘛。日本这个满洲报啊，搞了一份民意测验，哎，多能出花活呀。这个民意测验整的挺新鲜，报纸的头一版登出十个人来，都是东三省主要的头面人物，军政界的要员，还登出相片来了。比如说张学良、杨雨婷、常荫槐、张作相、孙烈臣、万福林、翟文选等等等十个人。那上面说的挺清楚，说你们哪位看着上的这十个人最得民心，你可以把他的相片啊绞下来寄给我们报社，我们这块还有奖，然后公布于众。你看这个报章的这事儿，人家别人打开这报纸一看，也可能在私下议论议论，这十个人我拥护谁，我不拥护谁，我烦谁，我喜欢谁，人家议论议论当作笑谈。杨雨婷则不然，杨雨婷一看这个报纸，脑筋急转个，有我一个呀，为了提高自己个人的威信怎么办呢？他命令府里的人 凡是这个满洲豹这一出来，不惜重金给我买，上万份的买呀，买，买了这些报纸回来，把他自己那相片全绞下来，派了一大帮人把杨雨婷的相片绞下来，翻过来添上，我最拥护的是杨雨婷，然后寄往报社，这报社统计一下数字，开始公布了。杨雨婷始终是名列前茅，满洲报还登了个社论，说那么东三省最受老百姓拥戴的、德高望重的、文武全才的，应当首推杨雨婷将军，哪一次都名列前茅。你看别人不细心，张学良可细心，张学良派人调查怎么回事，后来就发现杨雨婷他们家卖那个废报纸也太多了，你想上万份的报纸天天买，我哪儿搁呀，就开始往外贩运，卖了他，卖那零花钱就给底下人了。张学良派人一调查，哦，杨雨婷在这里头搞手脚呢，怪不他的选票最多呀，哦，是他买的。这件事充分暴露他的野心，制造舆论呐，提高自己的威信，图谋不轨，怀揣野心，肯定。要不说这满洲豹的也催死，杨雨婷是聪明的有点过了分了，这小诸葛变成个混蛋了，忘乎所以了。你就没想一想，官大升显，树大招风，出头就传的鲜烂，露脸跟现眼就是借饼，这就是露脸，这就是现眼，就挨着一错劲儿，啪一折个就是现眼。那个幸福和倒霉也是紧借饼，他没想到这一点，张学良就牢牢把他记住。最不能容忍的是1928年的秋天，杨雨婷他爹就那个杨永昌过生日，呵，杨雨婷为了夸耀自己啊，就在奉天小河宴事先派人就做好了筹备了，为给他爹祝寿成立个筹备处，这个规模达到什么程度，各国的使者、各国的总领事他全都请到了，中国的头面人物、关内关外的他也都请到了，把小河宴、著名的公馆、城里著名的大宾馆、大饭店全包下了，他有的是钱呢，要多钱有多钱。就在祝寿这一天，好家伙，连蒋介石、阎锡山、李宗仁、白崇禧、冯玉祥这些人都送来礼物，人没来，派代表送来礼物，日本派来庞大的祝贺团，英美也派来代表，他们家是门庭若市，老百姓一看，好嘛，你看人家家他爹过生日，哎，那这还了得，报纸是通栏标题报道这一盛况，那个记者那就不用提了，就超过国庆，超过过年，杨雨婷就想提高威信，讲讲这个排场，我不怕花钱，花钱买我就威望，借着给我爹祝寿为名，让你们看看杨某人何许人也，这才叫大将军八面威风，真是屎个浪打旋风脚，有点过分了，太过分了，就张作霖祝寿也没这样了，不说是空前，也属于绝后了。但是张学良一琢磨，算了，他那个人喜欢这个，他想提高自己的威望，他有钱他花呗，管得着那个吗？ 本来一百个不愿意，无法制止。张学良一琢磨，我也得去啊，不管怎么地，那属于我的老前辈。上午处理公事，下午抽时间坐上车子，带着卫队赶奔小河沿杨公馆，也来给祝贺了，也送的重礼。这车子一停住，张学良从汽车里一出来，门前的卫队一看，呀哈，总司令来了，来着，总司令到，总司令到，哇啦啦，一个传一个到里边送信。杨公馆那个热闹劲儿，出来进去，红男绿女都是衣冠楚楚，环佩兵当，珠光宝气，哪能有一般的人吗？这时候的杨雨萍正跟几个亲信在屋里打牌呢，穿着便装，挽着白袖头。杨雨萍长得不错呀，黄白镜子四方脸，精神，居中而坐，三个亲信陪着他，一副象牙的麻将，哗啦哗啦哗啦，周围不少人都站到杨雨萍身后，笑脸在这陪着，一会儿递烟，一会儿献茶，一大帮溜须匠抱粗腿捧臭脚，是顺风接屁，能有好几十号。外头一喊总司令到，屋里人一听，呀，张学良来了，有的人就站起来了。杨雨萍就在那坐着，大身没欠，动都没动。有人报告，总裁，总司令来了，啊，来了，好，叫他进来，叫他进来，这叫下级跟上级说话吗？这什么态度？没接，就像附属的人出去接去了。张学良一看，心里不痛快，心说杨雨萍啊，我来给你爹祝寿来了，咱把这个身份先搁到一边，我是客人，你是主人，你起码的礼仪你全不顾，哦，连接我都不接，哎，不接算了，不接我自己进去吧。张学良往里头走，帽子、手套、军衣全都脱掉，到寿堂之后祝了贺词，把礼单献上，礼物摆完，有人陪着。张学良就问总参议呢，啊，在内院打牌呢。张学良得见见杨雨萍，朴连中有人开门进屋了，一瞅和这屋烟气杠杠的，屋里能有一百多人，大厅也宽敞，有一半人站起来了，总司令，总司令，总司令，有那么些人根本都没动，都是杨雨萍的嫡系，也不摆张学良。杨雨萍是大身不欠，哗啦哗啦在这胡了着麻将，啪啪抓着，哎，喊清来了，坐坐坐坐。张学良的气儿就撞到脑门子，勉强把火压了压，坐到旁边看他打牌。其实要是八万呢，九饼什么他都没看见。张学良那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气得跳成了一个。杨玉婷也洋洋不睬，在这胡了这牌。阿江，上午怎么没来？啊，上午出了一点事儿，晚上啊，这才抽出功夫来。哎，我知道你忙，来不来都一样。来了当然欢迎了。哎，你坐着，这回你看着啊，清一色，我非赢不可。碰吃，把那么大的总司令蹲在旁边一小时，没说话。你说张学良心里怎么想？咱不说张学良，咱们就换成咱们每一个人，换成咱们自己，要在这个处境尴尬不尴尬？好容易看着他哗啦把麻将牌推了，不玩了，也没理张学良，他站起来了，各位， 晚饭之后大家留步都别走啊，特请名角还要唱京腔大戏，我请各位看戏啊，座位都准备好了，赶奔后花园。张学良也不能走，就上后花园呗。最使张学良不能容忍的是，这头一排白台布瓜果梨桃在这摆着，后边是椅子沙发椅太师椅，上面贴着条呢，谁坐哪谁坐哪那是固定的，你看现在也是，那不能烂坐呀，那呼啦巴多谁都坐能行吗？那是有次序的，有等级的。再看正中央杨雨婷上吹手，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九治郎下吹手，日本特使林全柱，紧跟着两边除了日本人之外就是杨雨婷的亲信。第二排英美各国派来的代表，关内各大军阀派来的代表，把张学良安排的第三排靠旁边那座。张学良坐下一瞅，好，那还回头看看，还有两排，一共五排人，把我搁在第三排把边。你说这是小瞧人吗？这是存心打击张学良，有意这么安排的。你别觉得你是什么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，我不白你。你在我杨雨婷面前，你什么不是？你别觉得你是什么神乎其神的，你在这里得靠边，就这意思。所以唱的什么戏，张学良根本就没看下去。唱的一半，张学良是拂袖而起，迈哪条腿都不知道。张学良离开小河堰，回头帅府。大帅府，张学良一手捶啊，啪！杨雨婷欺我太甚！你拿我张学良当什么人？你拿我当了阿斗了？拿我当百麻不是的？你太有点不识抬举了，我必杀之！咬牙切齿。哎呦，于凤至、于夫人、赵四小姐两个贤内助劝汉卿啊，千万压压火啊，这算不了什么，不能因小失大呀。大帅刚死，尸骨未寒，要为了这件事起了冲突，诸多不便啊。这么劝那么劝，但是张学良心里头早就记好了，我一招得势，杨雨婷我岂能饶你。